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了，今天我证道的题目是圣诞节的意义，要跟弟兄姐妹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看圣诞节的意义。请大家再一次翻开你们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请大家打开圣经，听我读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圣经上这样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生到世上来，也感谢主给我们这个福分，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也感谢主我们中间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已经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再一次借着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来感动我们，启发我们，再一次呼召我们的心回到你那里去。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圣诞节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喜乐的节日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特别是在美国，到处都有圣诞的装饰，到处都可以听到圣诞歌曲。那特别热闹的是购物中心啊，大家忙着买东西。还有就是家人会团聚啊，远方的家人可以回到家里去，啊，父母忙着准备吃的东西，那人的心里好像感到就是比平常更加的温暖，更加的喜乐。那我们基督徒到了这个时候，除了也会跟家人团聚，也会庆祝圣诞，我们比一般人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到教会里来敬拜耶稣基督。因为就是说到最后啊，圣诞节是基督徒的节日，而神也启示我们怎么样根据圣经了解圣诞节的意义，照着这个意义我们来庆祝圣诞。那一般来说，你要了解一件事情的意义，最好的方法就是问问题。那怎么问问题呢？最有效的就是有系统去问问题。你问他是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为什么啊？是什么意义，然后是为了什么人，照这样的次序我们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圣诞节的意义。那也感谢主，因为在我们的福音书里面非常详细的记载了第一次圣诞节，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也告诉我们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照着这几个问题，我们来一起思考圣诞节的意义。首先我们问什么事情，圣诞节忙些什么事情。第一个，圣诞节照着圣经来看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天使在忙，牧羊人在忙，东方的博士也在忙，只不过他们所忙的事情跟2000年之后哈，一般人在 shopping mall 所忙的事情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一看天使在忙些什么。圣经说天使向人显现传递信息，四个人啊。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撒加利亚就是施浸约翰的父亲。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这样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啊，这个天使有名字，他叫加百列，奉差遣而来，将这好信息报给你。他告诉撒加利亚，你将会生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将来要做耶稣基督的前驱，为主铺平他的道路。第二次我们看到过了六个月之后，加百列向一个童女叫做玛利亚显现，这样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将要怀孕生子。玛利亚非常的好奇，说我还没有嫁人，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那天使告诉他说，因为神的能力在你身上，所以神所说的事情必定会成就。接着天使在梦中向玛利亚所许配的那个丈夫约瑟显现，圣经这样说，天使就对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这个耶稣这个名字有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天使接着说，为什么叫耶稣呢？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天使第四次显现是我们一般人最熟悉的，就是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向牧羊人显现。圣经这样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大卫城就是伯利恒啊，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圣诞节天使很忙碌，那天使忙什么？天使忙着报告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第二个，我们看到牧羊人也很忙碌，圣经这样说，当天使把消息传给牧羊人之后，牧羊人就彼此的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也就是主耶稣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在孩子的话传开了。那牧羊人忙什么？他们忙着去寻找耶稣，看见之后又忙着把关于耶稣的事情传给别人，是这样吧？那我们也很熟悉的东方的博士，东方博士忙什么？那圣经这样记载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伯太的犹利，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那至于这个东方在哪里，解经家一直有考证，但是没有定论哈。有可能是在现在的伊朗的地方，有我们是中国人啊，有中国人的牧师觉得说那东方是中国，更远的东方。但是他们大老远，不管是在哪里，东方是很远的地方，从大老远的东方看到那个星。就来到了耶路撒冷，走了很远的路。他们为什么？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进一步的打听到说，耶稣应该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又从耶路撒冷走到伯利恒去。那圣经继续的记载说，他们看见那星，就是引导他们道路的，就大大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三样东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那东方的博士忙什么？是东方的博士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又从耶路撒冷来到伯利恒，为的是敬拜耶稣，向耶稣献上礼物。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根据圣经的记载，第一次的圣诞节有很多的活动，从天上到地上有不同的人物都在忙碌。那他们忙什么？他们都是为了同样事情而忙， 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的降生而忙碌，天使忙着报信息，博士们从东方到伯利恒去敬拜耶稣基督，旷野里面的牧羊人他们寻找耶稣，传扬耶稣，他们有个主题，有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就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事情而忙？圣诞节也到了，那我们也都为圣诞节而忙，那忙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圣诞节，大家只为一件事情而忙，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而忙。那今天我们也是环绕着耶稣基督，为他而忙碌，我们一切的活动应该有个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下一个问题我们就是问，什么时候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时候降生的？在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有一句话，他讲到神的计划，这句话这样子说的，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那这个时候满足的意思是说，神有他的时候，到了神的时候的，到了神的时候来临之后，那么耶稣基督他就降生在世上，到神的时候满足。那神做事有计划，神做事也有他的时间表，他的计划是一个救赎人类的计划，那他的时间表是在他认为最合适的时候，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世界上，担当世人的罪，把远离神的世人重新挽回过来到神的身边。神的时候跟人的时候有个交汇点，那主耶稣基督降生呢，大概是在圣经里面关于那个时间的定位啊，定得特别准确的一点。我们看福音书记载，他提到了三个人跟一件事情，来说明耶稣是在什么时候降生的。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那该撒是罗马皇帝的名字，就是我们中国人叫皇帝，他们罗马人叫该撒。该撒雅古士都，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也就是省长，做叙利亚的省长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那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人的名字，就是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叫做雅古士都啊，雅古士都是他的一个尊号，然后在叙利亚这个地方做省长的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居里纽，是在两个人都在位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报名上册。报名上册也是人口普查，目的呢是为了收税跟征兵。那另外还讲了第三个人物，圣经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犹太在当时是一个特别行政区，那那个时候罗马人派了一个王，就是希律。所以圣经借着三个历史的人物，一个特殊的事件，那就让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降生的日期推算出来。那误差现在我们知道说这蛮准确的，那误差不会超过0.3%。我们今年是2007年，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西元多少年的话，它是根据什么来计算的？所以耶稣降生的那一年开始算起，那我们2007年那应该是耶稣降生2007年，表示说曾经有人根据这些资料把耶稣降生的日期推算出来，那他推算的还算是相当的准确。那现在我们知道说他稍微有点误差，耶稣真正的降生的时间应该是主前4年到6年左右，这个日期我们所谓的这个 AD 这个纪元，或者说主在主的年份，是在西元后525年的时候，一个罗马的一个修道士他所推算出来的。现在我们的历史资料知道说，那个希律王他死的时候应该是主前4年， 那耶稣降生的时候，这希律王他还在位的时候，那一般现在大家公认主耶稣基督实在啊，他降生的年份应该是主前四年到六年左右，就顺便一提就是。那倒是另外有个问题想跟大家谈一谈，那日子的问题，12月25号是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那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日期啊？耶稣到底是不是在这一天出生的？我们答案是不知道，但是没关系。不知道是因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是哪一天出生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大概是主后第四世纪开始，基督徒就用12月25号这一天作为耶稣基督降生的日期。那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在这个日子庆祝啊耶稣的降生。那到现在哈，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用这个日子。为什么没关系？那神既然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哪一天出生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没有关系。一年365天当中，哪一天都是个好日子。只要我们基督徒用一个感恩的心，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那就好。所以我们现在既然都选了这一天，我们就用12月25号这一天，我们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那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三个时候，神的时候，人的时候，第三个是你的时候。就神主耶稣基督降生到你心中是什么时候？只要说在你有生之日有一天你曾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有这个时候那就好了。那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啊，基督徒已经信主了，那有些慕道的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今天来，也盼望你的时候早一天到。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地方，何处？耶稣基督降生在什么地方？那我们越往下看的时候就越神奇，就发现很多事情不是出自于人的。因为在耶稣他降生之前700年，先知弥迦他就曾经预言耶稣基督在什么地方会出生。弥迦书5:2这样子说，伯利恒以法他，伯利恒以法他是同一个地方，就是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出来，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就事先告诉我们有一个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那一位，讲的也就是弥赛亚，是耶稣基督，将来要降生的地方是在伯利恒。那这个预言应验了。圣经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啊，马太福音2:1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加拉太书说，耶稣他降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这生在律法以下是什么意思？律法是神特别颁布给犹太人的，说耶稣基督将会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表示他会生而为一个犹太人。那他继承了神所给他的百姓的律法。这个700年前的预言到耶稣出生的时候应验了，耶稣他就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耶稣是如何降生的？那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点。耶稣他是怎么降生的？他的出生很平常，其实耶稣出生很平常，圣经又说他为女子所生。我们中间有谁不是为女子所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妈妈生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为女子所生。但是不寻常的是耶稣他母亲怀孕的那个过程，圣经这样子说，必有童女，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童女怀孕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怀孕的过程 是超自然的，不是人用自己的头脑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你要相信童女能够怀孕，除非你相信有神的存在，也如果不相信有神的话，你就不相信有神迹会发生，不相信有超自然的事情会发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主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怀孕的，这是神的作为。耶稣的降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童女怀孕了，到时候像普通人一样生出来。那圣经有进一步的来解释，说神到了人间，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样子说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讲的就是主耶稣他的降生，是神来到了人间，天上的道主宰一切的道，也就是我们的神，他亲自到了人间，是道成了肉身。耶稣如何降生呢？经过童女的怀孕，跟普通人一样生出来，在他身上有完全的神性，有完全的人性。那第五，我们看耶稣他为何降生，耶稣基督他为何降生。那这可能是我们问这一连串问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基督徒一年下来我们庆祝几个节期？我们庆祝复活节、圣诞节，还有什么节？感恩节是现代的美国人特别有的啊。我们还庆祝一个，或者说纪念一个受难节，是不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三个节日，先是有受难节，然后接着有复活节，到了年底的时候又有圣诞节。什么节最重要？那个圣诞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受难。那个耶稣他受难的功效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证明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所以圣诞节其实不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节日，因为耶稣基督他出生，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受难。受难我们怎么知道这为我们受难的是神呢？他复活之后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耶稣的降生是为了受难，在天使宣布耶稣的名字的时候就说出来了，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的降生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他怎么担当我们的罪呢？就是把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成为神的羔羊，替我们而死，那叫一切信他的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来是为了拯救，也是为了寻找。那主耶稣其实他自己有说他为什么来，耶稣他就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机会听到福音，而你的心门也打开，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一个人会听到福音其实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很多人大部分的人原来你不是出生在美国的，但是不晓得怎么样神带领你的人生的道路，后来就来到了这个地方。那有不少的人他在他原居地还没有听过福音，还没有信主，而来了之后他听到福音，他信主了。那其实我们整个人生的道路都有神的安排，无论是你来到这里之后才信主的，或者你在你原来住的地方就已经听到福音，从小就信主的，都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主动的寻找你，让你听到福音，让你能够接受他为救主。接受救主是让我们可以得着永生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那这是耶稣他降生的目的，承担我们的罪，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的降生跟谁有关系？从圣经里我们看到啊，有三次的宣布。第一次是天使宣布，天使对牧羊人怎么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些犹太啊，就是那些牧羊人，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天使告诉他们说，这个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人，对象是万民，表示神的心意是天下万国万民都要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他的救赎而得到好处，是个好消息，是大喜的信息。第二次是约翰的宣布，就施浸约翰看到耶稣之后，他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谁的罪孽？世人罪孽的。这告诉我们，拯救世人的方法是耶稣成为神的羔羊，替我们担负一切的罪孽，叫一切信他的人罪就被洗干净，得到神的悦纳。第三次是耶稣他自己的宣布，耶稣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三次的宣布，告诉我们福音的对象、方法跟效果。天使宣布说是关乎万民的，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对象是万民。约翰的宣布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告诉我们那个关乎万民的拯救怎么拯救呢？成为神的羔羊，耶稣成为神的羔羊，担负我们世人的罪。耶稣的宣布，他说那个效果，当你信主之后的效果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切是跟万国万民有关系。那弟兄姐妹，我们最后看个结论，就是身为基督徒你怎么庆祝圣诞。我想我们从圣经可以学到三个榜样。第一个就是像天使那样赞美。第一个圣诞节那天晚上，天使天兵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圣诞节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可以像天使那样子赞美。那赞美是什么？赞美其实是一种表达，就是把你内心当中对神的感情用你的口说出来。那赞美对基督徒来说是对你的心灵非常有益的一种操练，也是最恰当的我们基督徒跟神沟通的方法。因为赞美的时候，人的心灵会向神开放。那弟兄姐妹，你祷告的时候，多半的时候你的心是向自己开放，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想的是自己的需要，想要向神求什么。但是赞美的时候，你的心一定要向神开放，你想到神的圣洁、美丽、荣耀、慈爱，于是你开口赞美他。我们跟神沟通的时候，如果只想到自己，好处不多，还是会担心，还是会害怕。可是如果你跟神沟通的时候想到的是神，你的眼睛看的不是环境，不是自己，而是看神，那你心里会得到平安、喜乐跟能力。那弟兄姐妹，圣诞节是赞美神最好的时机，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使你有很多可以感谢神还有赞美神的理由。我们所唱的圣诞诗歌里面其实就有很多是对神的赞美。所以如果这个圣诞节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大家可以唱唱圣诞诗歌，在家里聚餐的时候啊，家人聚餐，哎，可以唱诗，可以开口感谢赞美主。那么就是很盼望说，今年我们的圣诞节，无论是在家里或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有对神的赞美。 那第二样，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来庆祝圣诞节？我们可以像东方的博士那样敬拜。圣经说，东方的博士就俯伏拜那小孩子。那你看，这其实很不成比例啊。那东方的博士，他们是身份非常非常尊贵的人，然后他们带上很名贵的礼物，但是他们所拜的那个对象却是个小孩子，在一个很卑微的地方拜那个小孩子，俯伏拜那孩子，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拜的不是人间的一个孩子，他们是拜的天上的神。东方的博士献上礼物，俯伏敬拜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庆祝呢？我们应该敬拜耶稣，因为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最有意义的庆祝方式，就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弟兄姐妹，你主日来敬拜也是敬拜，在家里面跟家人有聚会的时候，有唱诗有祷告，那也是敬拜。那如果是在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我们来敬拜他就更加的有意义。所以在有些教会，那在我们教会是这样子，每年到了圣诞夜的时候，就是庆祝耶稣降生的那一天晚上，特别有晚崇拜，大人小孩聚在一起，欢欢喜喜的读耶稣降生的故事，读圣经，唱诗歌，敬拜赞美耶稣基督。所以第二样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学那些博士一样来敬拜。那第三样我们可以做的，像牧羊人那样子的传扬。那圣经的记载说，牧羊人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天使对牧羊人说了什么？天使论着孩子的话，天使怎么说呢？圣经是说，天使就对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这是天使对牧羊人所说的话。那天使还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生的这一位是我们的救主，你接受他就可以洗去我们的罪，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世界上的人都需要救主，耶稣基督是神赐给世人的救主。那神爱我们，为了要救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像天使啊那样子告诉牧羊人啊，牧羊人这样子去传扬，就是把天使论在孩子的话就传开了。那弟兄姐妹，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平时传福音容易不容易？平时传福音不太容易，有些人客气一点的他还听你讲完，有些不客气的话，那你开口讲几句他就拒绝你。但是每一年当中有一个时间非常的特别，就是圣诞节的那一段时间，每年到了那个时候，人的心似乎特别柔软，然后各样的时机好像也特别配合起来。就是如果你在圣诞节左右的时候很自然地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跟他们唱唱圣诞的诗歌，然后读圣经里面耶稣降生的记载，如果人有好奇心在问的时候，你告诉他耶稣为什么降生，那个是一年当中特别好的一个时期。所以说我们可以像牧羊人那样子的传扬。如果说你家里有些活动，你家人团聚了，而你家人当中有些人是不信主的，那么你们一起聚餐的时候，也许你们可以唱首诗歌，或甚至在一起祷告。那这个时候就有个机会把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讲出来。那或许你是邀了一些朋友一些同学聚，那传统上不习惯上了，就我们常常就聚在一起，就是主要重点是吃那顿饭，那准备什么好菜我们就吃饭，然后家人朋友在一起就是聊天叙旧，心里很开心。但是 有时候就忘记说把耶稣也排在你的节目里面。但如果说你今年开始可以建立起一个家庭的传统，或者是跟朋友聚相聚的那个传统，没什么害羞的，其实是神给的好机会。因为是圣诞节嘛，圣诞节唱圣诞诗歌，圣诞节讲耶稣基督，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第三样事情，弟兄姐妹，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像牧羊人那样子的传扬。那今年的圣诞节这三样事情，就是像天使那样的赞美，像博士那样的敬拜，像牧羊人那样子传扬。愿神给我们都有机会。那如果你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就顺便跟大家做个报告。像天使那样的赞美，那个赞美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当中很重要的一环，但也是特别缺少的一环。那因为我们实在是很不会赞美神，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自然很别扭，这方面是因为我们太缺乏了以至于不自然，所以它需要操练。就是你看到一样很漂亮的东西，很美的风景，很壮观的风景，或你会很自然的去说，哎呀，这东西真好看，这东西真漂亮，这风景真美。然后你说了之后脸不会红的，跟人家讲的时候很自然的，不会说哎呀起鸡皮疙瘩的，因为你就觉得它就是很漂亮，这景色就是这么壮观，哎，这个艺术就是这么好看，这个画就是画得这么好，这个音乐就是这么好听，你就说出来了，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很为难。可是为什么人啊，基督徒他开口去赞美他的神的时候会觉得说不自然呢？那表示说我们跟神之间有了距离了，而也表示说我们眼睛去看神的时候没有说看到他的荣耀跟他的美丽。那这我们就需要重新学习怎么样去看我们的神。所以明年开始的时候，在明年的春季，我们教会会配合我们读诗篇的那两三个月的时间，为全教会有一起学习怎么样来赞美神。所以你是我们弟兄姐妹的话，希望明年可以加入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春季的对神的赞美。那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感谢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生，让我们今天可以聚在一起来庆祝他到我们中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降生到人间来。也特别感谢主，因为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是神的儿女，谢谢主给我们有机会认识你，也谢谢主很多人愿意谦卑自己，不再骄傲，打开我们的心，接受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愿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